主后2019年11月2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奉献与供应。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恩典满意的神，阿们。好像信心不太够。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恩典满意的神，阿们吗？
阿们。
这个恩典不只是现在，更从过去、现在甚至到未来，他都是一直将这样子丰盛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周遭。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这位恩典满满的神。哈利路亚。可以一起拍掌来赞美他。他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
将软弱变为刚强，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
神的能力覆庇我，
神的能力覆庇我，战胜失恋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勇敢的变为轻声，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你抛却人生没有难成就的事。
将软弱变为刚强，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覆庇我，失恋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松。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
再次宣告神的恩典已降临，
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松。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
再次坚定的宣告神的恩典已降，
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松。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
依靠全能神，
依靠全能神。 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
哈利路亚，我们将最大掌声献给我们的天上阿爸父神，哈利路亚。
谢谢主，你的恩典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看顾我们，即便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主你的恩典扶持我们，你让我们能够仰望你，寻求你，更多的渴慕你。在你殿中，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敬拜。
从何来？从你而来，从你而来。
高山，举目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从你而来，我向高山，举目我帮助从何来，从你而来，从你
永远到永远。
掌权的王。阿爸父，我们要再次宣告太平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主你是掌权者，你掌管这些教会的运作服事。所以说每位弟兄姐妹都是这个教会的肢体，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为让基督的名得到荣耀。阿爸父神，我们在未来我们想为主做许多事情，但这些事情是我们过去未曾经历未曾做过，但是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你是我喜悦，
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
你是我喜悦，
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
就是盼望，
你是我盼望，
是我帮助，
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就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就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
主，你是我力量，是我喜悦，
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
父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把我们全心依靠你，主，在你的里面凡事都有可能。阿爸父神，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去曾经想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才能，
来为主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成就什么事，我们乃要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做这些事情，让这些事情的果效是在于主。主啊父神，让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自己转向教会 的大统帅主的身上，让我们所做的所安排的每一件服事都是从主你来发出，都是从主你来催逼我们来做出这样子的服事，来关心我们的社区，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群体。阿爸父神，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子的爱不只是出自我们内心，更是从天上倾倒下来。阿爸父神，就求你将你那丰盛的恩典再次倾倒在太平境当中，让教会的小组、教会的团契、教会的所有的肢体都能够领受这样子从天倾倒下来的恩典，而有满满的能力来为主来服事。我们再次宣告，我们的服事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将这样子的服事恭敬的摆在主的面前，求主就来悦纳，求主你就来祝福这样子的服事，让它有满满的果效。特别在从11月底到12月这样子一个圣诞节期当中，我们有许多的服事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主的恩典就大大浇灌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在策划在这些参与在服事的同工里面，就是说让他们有满满的能力、满满的智慧、满满的恩典，能够为主你来宣传这样子美好的福音，也让教会所有的肢体、所有的团契都能够一同参与在这样的服事当中。因为当我们相信，当我们同心合意在这些服事上面的时候，主你的能力就要在此彰显，就要在此大大的显出主你的祝福在这当中，不只是祝福我们的社区，祝福我们所去的那个场域，更是祝福在太平教会。阿爸父神，我们就求你再次兴起太平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的心，那我们在看待福音的时候，觉得我们是一个热忱、一个非常渴慕的想要去为主来传扬的心，就是求你激励我们，求你激励我们，使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不论是传福音，不论是在我们工作，不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都能够成就主你美好的旨意，也为主你结出美好福音的果子。阿爸父神，这是我们的渴慕，这是我们恳切的祷告，一切祷告都是奉靠主的圣名求，哈利路亚，阿门。
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面前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
阿父神，这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求主的圣灵运行在这会堂当中，你的话语亲自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重新开启对圣灵的渴慕和对福音的热忱。我们将摆上都是奉主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那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渴望每一次与你相聚的时刻，因为主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就透过诗歌来安慰我们，你就透过诗歌、透过分享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再一次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敬拜，同心的领受主的话语。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请同工那个切到圣经经文的那个部分。 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两处经文，第一个是记载在民数记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第二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
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献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
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
好，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姐妹念单数节来。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好，明天是感恩节的一个礼拜，然后透过今天的这两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就是透过奉献与供应，我们来再次思想神的一个话语，以及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命定与计划。之前在神学院就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每一个礼拜都会有实习的讨论课，因为神学生礼拜一到礼拜五要在学校上课，礼拜六礼拜天要去教会实习，所以一到日都有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在读书的时候，不只是教会的事情很忙，其实学校的功课也很多。那时候我们都同学之间都在说，神学真的好像没有安息日这样子，相当的累哦。然后牧师，我们就是在礼拜二的时候会有那个实习的讨论的一个课程，就是你在这个礼拜，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在教会实习，可能你有遇到哪一些问题啊，你就可以透过那个时间可以一起分享，然后牧师也会透过他的一个经验给同学有一个建议，好建议，然后牧师也会分享他的以前过去的一个在牧会的一个经验。然后那时候牧师记得有一次，牧师就说，因为也是在感恩节的一个节气，他就说在乡下的一个教会，在以前在那个感恩节的时候，乡下的教会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种蔬菜水果之类的一些土产，在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就会献上那些感恩节的一个土产，还是会把它拿来当感恩节的一个摆设。我们如果明天有来教会，会看到前面的那个圣餐桌会堆满了一些五谷杂粮面包，明天就会有。好，然后现在其实的一个教会有一些在乡下的，其实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就是透过你所种植的你就献上，然后献给上帝，成为在感恩节的一个摆上，成为感恩节的一个奉献。我们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当这些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还没到，然后那个上帝其实就跟他们讲要奉献这样子的一个土产，所以跟感恩节这样的一个情景也有点类似。也透过这两段经文，我们要来思想，就是几个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奉献是纪念上帝的一个恩典。我们知道当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的人口其实相当的多，大概男丁就是男生就有60万左右，然后不包含妇女，不包含儿童，然后也要带了一些这些牛羊这些牲畜，所以大概加起来其实是数量相当的一个庞大。那加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情景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紧急，所以他们所带出来的是 没有像着一个哈、哦、面包，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准备食物，是相当的一个紧急，相当的急迫。而且后续我们在看到他们在旷野当中，其实也有许多的一个困境，以及许多的一个试炼。我们从今天的圣经当中，民数记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哦，有这样一段的一个描述，我念给大家听。上主告诉摩西，以色列人到了上主赐给他们的土地的时候，应该遵守下面的条例。下面的条例就有很多很多，包括我们今天读的17到21节，也是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部分。上帝透过这些指示的条例，就是要以色列人献上当时候盛产的一个盛产之物。这样子其实也是显示，也就是上帝必定会带领以色列人到迦南地的一个保证，也就是说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然后在旷野当中，也因为有以色列、在旷野当中也有上帝的一个保守，所以以色列人才能够安然的进入到迦南地。所以上帝要以色列人之后进入到迦南地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献祭。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献祭的一个仪式，也是纪念上帝的一个恩典，过去的一个带领，过去的一个保守，通过这样子去纪念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个奉献的态度也是一样。在主日学常常因为有一些孩子很天真，他们还不清楚这是奉献的一个意义，然后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用很活泼的方式，然后去拿出他们的10块钱，反正带金钱，然后去奉献。那有一些人会有点类似像投篮一样，把它投进去。哎呀，因为他们还不清楚这样子的一个意义。但是当我们今天已经在教会里面很久的时候，不晓得我们每一次奉献，要将钱奉献，就投进奉献袋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是一样思想上帝的一个恩典，还是已经常常变成是一种习惯了？看到那个执事拿奉献袋来，其实奉献袋传到我前面，我就自然的投进去，这样子已经变成是一个习惯的一个动作。所以今天的经文其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当初上帝要他们有给他们赐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的一个条例，其实也是让他们清楚。也是透过这样子让他们纪念上帝其实在这当中的一个带领，以及上帝的一个恩典。再来，奉献是承认上帝的主权。我们知道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全能的上帝，所以土地所有一切的一个出产也其实都是上帝所创造，也是上帝所拥有的，也是上帝所看顾的。所以上帝日日夜夜这样子浇灌他们，就不断不断的长大。我们看如果遇到风灾还是雨灾的时候，其实这些农作物其实都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农损，是无法收成的。所以当可以收割的时候，可以收成的时候，其实都有上帝的看顾，上帝的保护与保守，才能够安然的一个收割。而那人的一个回应，人就是透过献祭，其实展现一种信心的一个表现，也是承认上帝的主权以及帮助，因为所有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当人遵守上帝所有的一切条例，其实就是尊主为大，也是承认上帝的主权，而上帝必定会保守看顾他的子民。所以透过献祭，上帝让百姓知道他们的宗教生活是以尊主为大作为宗教的一个信仰中心。所以透过这样子献祭，我们纪念上帝的恩典，我们承认上帝的主权，我们一直思考，一直这样子去思想，一直透过这样的仪式， 不断的提醒我们，就不会像有一些情况，就是什么，有的信仰变成是以人为中心的信仰。所以这其实在我们当中，也是在现代的社会，尤其都是以人为本的一个的时代当中，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在现在的社会常常会说没有如何满足，在教会也好，还是一般的一个商店，更是就是说如何满足一个顾客的一个满意度。所以我们去餐厅吃饭，可能每一次吃饭还是常常会说吃完饭就要开始那边好像在联考作答一样，就开始那边画画画，你对今天的菜色满意度大概是一到五是多少，你要去画满意度大概是多少。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教会也容易会陷入这样子，都完全是以人为本，但是尊重人还是看见人的需要不是不好，但是过度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容易忘记上帝的一个存在，忘记来到教会其实就是要敬拜上帝。奉献是将最好的礼物献给上帝。在今天的经文我们有读到，当他们享用那地出产的时候，必须要拿一部分来做特别的礼物献给上主。你们烤饼的时候，要用最先收成的麦子所烤成的第一块饼做特别的礼物献给上主，跟把刚打好的麦子献给上主做特别奉献一样。而洗衣节，你们世世代代要从所烤的饼中拿出这第一块做特别的礼物献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教我们要将最好的献给上帝，将最好的礼物献给上帝，其实也是代表奉献者所看重的一个价值，也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心态。当我们要送礼物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挑好的一个东西，特别要送给可能老师，还是对我们曾经有恩情有帮助很大的人，有恩惠的人，你一定会挑贵重的礼物。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你看中这一个人的一个价值，因为他值得接受这样子贵重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的上帝更配得领受这样子贵重的礼物，特别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奉献的一个心态会显示我们对于上帝看重的一个程度，以及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价值。所以透过这个，其实给我们很深很深的一个提醒。所以也期望我们之后每一次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其实就是纪念上帝的一个恩典，然后我们的态度，我们是用什么样来奉献给神？上帝，这也代表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一个价值以及影响力。然后奉献是人与上帝建立关系，这是双向的，这是双向的。人将礼物奉献给上帝，上帝也会回应人的奉献。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样说，我读给大家听：你们要把十分之一的全数送到圣殿，使圣殿里有丰富的食物。我是上主万军的统帅，试试我，你们就会看见我打开天上的窗户，把各样好东西丰丰富富地请到给你们。所以奉献是双向的，当我们诚心的奉献给上帝，其实上帝他会按着我们需要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奉献的性质可以分成，主要可以分成大概就是两大类，一种是直接的关系以及间接的一个奉献。直接的奉献大概就是你实际去参与在当中的，就是你奉献时间，奉献你的才能，直接去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当中。然后另外一种是间接，就是你奉献金钱，你奉献物资，就是在当中提供协助。有人奉献金钱，有人奉献物资，然后有人奉献才能，有人奉献时间。当然有的人是两种都奉献。除了金钱上的奉献，保罗说可以献自己 为活祭，就是把自己当成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的侍奉他，蒙他喜悦。保罗说，当人领受白白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奉献来感谢上帝的一个供应。保罗用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他这也是引用旧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旧约的一个献祭是要宰杀牲畜的，是要牺牲生命的，所以保罗呼吁信徒将自己献上活成为活祭，也就是摆上自己。然后我们再来看献上自己为活祭的几个要素，首先就是要处理自我的一个生命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献祭的时候要献没有瑕疵的一个动物，要献没有瑕疵，如果有一些瑕疵品是无法的，都会有祭司会去把关。所以我们回来看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问题，但旧约不能献有瑕疵的牲畜，献祭的时候不能献有瑕疵 的动物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是有问题的，你觉得这可以合神的一个心意，会合神喜悦吗？最首要的必须要处理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问题。然后自我为中心其实就是属灵生命当中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其实整个我们如果去看保罗这样再提，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处理自我，就是处理自我的一个问题。我期盼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是可以更了解自己的一个软弱的时候，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求神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能够更合上帝喜悦。那有人会问说，那人都不完全啊，那要怎么献祭？是不是都不要献了？不是，而是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依靠上帝的恩典而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就是把旧的生命老我，就是跟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然后跟耶稣一同复活。所以人的生命要更新，是必须要经过死这一个过程，如同旧约的献祭牲畜需要宰杀，需要失去生命。耶稣献上自己的一个生命，是重价的恩典，这样的一个救赎，也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与主同死，也与主同复活。旧我老我已经死去，我们因着耶稣有新的一个生命。当人的生命失去的时候，其实象征舍己，属灵的生命死去的时候，其实就象征舍己，台语叫做跨不自己。生命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之后，我就不再过着跟以前以自我为中心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而是过着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从此之后，我的生命就只为基督，单单只为基督而活。所以保罗也勉励我们，就是要献上自己为活祭，为主所用。无论是在你传福音当中，还是教会任何的一个事工当中，你就是献上自己，献上自己，就是在卑微最卑微的事情也好，就是摆上自己。在周三祷告会的时候，刚好其实就是提到这一段经文，然后我们的良信长老那一天，他每次都有来参加祷告会。然后祷告会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八点礼拜的尾声嘛，不是尾声，就是说那个什么会，也是叫尾声。然后执勤手啦，然后他就要去关门啊，关电灯，然后就跟他说，这就是恨罪我的呀，献自己为活祭。就透过这样子也去教导你。他一个长老，然后他就是做这样子卑微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哪里需要我们就是往哪里去服侍，这就是献自己为活祭。然后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在我们服侍当中，我们好像会缺乏很多的一个缺乏，但是我们从几段经文可以看到，上帝都诉说着上帝的一个供应。 箴言三章九到十节这样说，你要用田地的最好产品献给上主，表示对他的尊崇。你这样做，你的仓库就会充满谷物，清酒满溢，储藏不下。所以当我们献上最好的礼物，不论是土产啊，还是金钱啊，还是献上自己，上帝就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如同这段经文所说。再来，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经文，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三十二节，因为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都知道。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过着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将上帝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其实上帝他都知道，而且上帝也早已预备。我们看到马雅各医师还是巴克里博士，当初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台湾的环境相当的不好，然后他们也没有带很多这样的一个东西过来，特别是童工啊，我们知道要做一件事情，特别是宣教，其实要很多很多的一个童工。他们来到这边，一开始许多的人对他们产生很大的一个反对哈，有人就那个破赛哈，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很多事情。但是到后来，你看，当他现身在这块土地的时候，上帝预备了童工高赞，然后预备了所有的其他的人，然后成为他们的一个帮手。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上帝供应当时的宣教士所有的一切，成就他的事工，也让台湾从一个没有人认识耶稣的地方，到今天那个福音在台湾这样子的广传。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当中看到上帝的供应，它的扩张性，就如同我们上周所提到的，如同面酵一样，它的扩张性，它的影响力是大的。在供应上，上帝可能会主动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上帝也可能透过其他的人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他会用最适当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而且他的供应，他的恩典是超乎所求所想的。要分享一段在我以前服事的一个经验当中，大概在应该三十，大概三十年应该有了我就开始从事音乐这样子的一个服事，音乐的服事。然后早期其实当我开始在音乐上的一个服事的时候，其实大概还停留在那个短歌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它音乐结构还是和弦其实不会很复杂。然后渐渐的开始有赞美之泉啊、耶稣语啊，还是一些国外的诗歌哦，渐渐哦，韩国那时候应该韩国的诗歌也蛮盛行的。然后你会发现这音乐的结构其实不一样哦，早期的短歌大概比较像台湾的那一种老歌还是民歌那样子的结构，然后现代诗歌大概有点偏现代哈，甚至有些 gospel 的诗歌是比较偏爵士的部分。然后今天接触到一些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无法去突破，无法去突破。然后那时候我就向上帝求，因为我无法突破。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老师，音乐老师，然后早期蛮早期的。那无法突破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向上帝求之后，然后刚好就季妈妈，就是蔡蕊蕊老师，她的女儿那时候在国外，然后就带了跟她联系之后，然后带了 CD 回来给我听，然后就稍微有去跟她就是交流分享一下，好，有一些东西应该是怎么样去谈。那第一，这个算是第一个阶段啦，就是说上帝透过别人来供应我的需要。然后接下来包括有一些朋友从美国伯克莱啊 MI 回来，然后他们去那边去学那个爵士音乐，然后我就开始在当中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一个交流，上帝其实就慢慢的将我的需要补足了。然后第二个阶段，上帝自己启示，好像我启示就是在服事当中已经有一些概念了，然后在服事当中有一些想法、一些灵感，其实你从来没有弹过的乐句啊东西就自然涌进来，然后弹完了之后，其实自己也觉得有点惊讶，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然后就拿笔，那时候就会把那个约据啊一些东西，稍微都会把它记起来，记起来。那、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累积，你就可以从中当中学习到，然后整理出一套一个逻辑。所以在那当中，其实我献上自己的时间跟上帝所给的这样的一个才能呢、啊，但是上帝也透过他的供应来满足我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在当中其实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他的供应真的是超乎所求所想。相信在我身上这样的一个经验，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委身在主的一个面前，你向他求的时候，上帝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的丰丰富富的恩典也一定会临到每一个人的当中。在感恩节的一个礼拜当中，透过今天的分享，期待大家都能够为主献上自己的一生。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我其实也是要让大家分享我的一生要拿什么献给上帝。我们可以回想过去自己的一个旷野的经历，如同以色列人在埃及这样的一个旷野，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一些困境，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一些你所惧怕或是逃避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一次当中，上帝是如何回应你的一个需要，如果在你的困境当中成为帮助，成为你的带领，然后我们领受了这么多的一个上帝的恩典，我只是要单单做一个永远领受的人吗？我想这不是上帝所要的基督徒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要拿什么献给上帝？我们的生命要拿为什么为主结什么果子呢？希望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在这个感恩节的一个节期当中，我们也来思考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也透过这样子我们去思考思想上帝的一个恩典。接下来我们也来思考太平静教会要拿什么献给上帝。太平静教会拥有台湾教会长子的一个名分，而且明年是我们教会设教155周年。在155周年的一个节庆当中，我们只是庆祝吗？另外我们要拿什么来献给上帝呢？在明年度教会的一个目标，年度的目标都是感恩、合一以及传承。我们感谢上帝透过这些宣教士来到台湾，让福音可以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广传，也感谢上帝在过去太平境所经历的许多的一个波折困境当中他的一个带领。之前侯长老在祷告会当中，他曾经祷告当中有提到，太平境将近155周年的事当中，有将近60年是没有牧者，有将近60年，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太平境今天依然在台湾这块土地，在台南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他的恩典看顾。接着如同今天的经文，他带领着以色列人历经了旷野，历经很多的一个困境，也历经了当中很多的百姓不同的声音、杂音，甚至埋怨，他说为什么要带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在埃及虽然做奴隶，但是生活不会像现在这样子。我们也历经这样子人的一个纷争，但现在合一，这是我们要数算上帝满满的一个恩典。我们继续往前行，往前行，我也这是什么合一的一个目标。记得之前牧师也有提到，就是有一个船划桨的那一种船，当两个人的一个方向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是永远无法达到目的的。所以我们唯有合一，才能够往神预备的方向去行。接下来就是传承。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回顾过去的这样子宣教的使命以及传统，我们要承接这样子的一个使命 上帝给太平境的使命，太平境教会就是一间宣教的教会，我们就承接这样的使命，我们继续往前行。明天感恩节礼拜是磐石团契主持，然后会有小小磐石的献诗，今年蛮特别的，会有刚会跑会走路的，大概一岁多两岁哦，要皮皮啊，然后冠佑的成年的孩子，还有冠佑的孩子，他们都会在这当中参加，还有明威他们的孩子，很多。其实当初我们这一代的青年的下一代已经参与在那个小小磐石当中。刚才明义长老有提到，这些其实我们都曾经是被朱牧师所带过的，然后看这些孩子，他们的下一代已经出来了，这就是一个传承。这是很漂亮的一个画面，我们明天十点礼拜会献诗啊，如果有空的也可以来参加十点的一个礼拜。愿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再次来思想，在感恩节当中，我们不单只是领受，更重要的我们就是去了解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旷野的时候，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他是如何的一个带领我们进入到迦南地，就如同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感谢上帝的一个带领，然后我们不只是领受而已，当这些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就有提醒他们要献祭，纪念上帝的恩典，然后也承认上帝的一个主权。我们信仰生活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不再是以人为中心。透过今天，我们也看到保罗要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我们不只是单单金钱还是财务上的一个奉献，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除了奉献以外，金钱上、物质上，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年，我们找一个你愿意服侍的一个目标，陪读也好，关心人也好，替人家代祷也好，就是设定一个目标，我们用实际的一个生活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愿我们每个人都献上我们自己为活祭，为主所用。
Yeah. 啊，主你喜悦我一生。
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
让我
一
生为你所用。
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
再次大声开口，我愿被你所用。
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有我一生。
这时候，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我的一生要拿什么献给上帝？我们曾经经历旷野困境，但是我们也领受上帝的恩典，他的一个带领。我们要用什么来献给上帝？也愿在你的心中，我们有段时间可以预备，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一月，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你向上帝祷告，你向上帝立志，我要为主所用。我不只是在金钱上服侍，我要在参与在实际的一个服侍上。你可以为人祷告，你也可以陪人家读圣经，你也可以去关心，长期的去关心一个人，你的家人，你周遭的人。都可以，愿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愿我们如保罗所说，献自己为活祭，我们一生为主所用。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你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你来告诉我们，你来启示我们。主，我们如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的生命曾经经历到一些困境、一些挫折、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些事情，我们不敢面对，我们去逃避。但是主，你够用的恩典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同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虽然在旷野当中，但是主你依然带领他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这就是主最大、最大、最丰盛的一个恩典。主啊，你也告诉那些以色列人，在他们即将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你告诉他们要献祭，透过献祭，我们思想去纪念上帝曾经的一个恩典；透过献祭，我们承认上帝的一个主权；透过献祭，我们如同保罗所说，我们将自己完全的一个摆上，献上自己为活祭。主啊，透过今天的经文，有主这些话语就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当中，愿我们的生命，愿我们在信仰生活上，我们就是这样子去行。也愿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立志，再次回应主的一个呼召。主，我们在明年，我们就要在实际的一个服事上，我们不论是祷告，不论是在陪读，还是我们参与在教会的各种的一个事工，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一个爱。谢谢主，你这样子丰盛的恩典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愿我们一生能够为主而活，一生为你而活，也求主使用我们一生，直到我们生命的末了。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
再次我们宣告，我愿意为主所用。
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
愿我们的一生为主所用，当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摆上自己的时候，他恩典已丰丰足足的供应我们的需要。阿们，大家请坐。